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女青年的选择，一个从小自卑胆小的女孩，却变成同事朋友都喜欢相处的人，她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而有这样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我的父母都是职工，他们切身地感受到有文化的领导们动动嘴，职工们就得累死累活地做上好些天，所以他们觉得只要学习好，以后才能少吃苦，因此对我们姊妹俩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姐姐大我3岁，从小就聪明好学，皮肤白皙，又长得亲和可人，所以人缘极好。相较于才貌双全的姐姐，我觉得自己怎么也不如她。父母也时常对我恨铁不成钢的责骂，就更让我感到自卑与迷茫。在我要高考前不知多久，我发现母亲开始每天雷打不动地早起练功。后来，我亲眼看着母亲的恶性肿瘤从有到无，不药而治。母亲整个人变得容光焕发，而且她暴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明理了。我很惊讶，这功太神奇了。而且母亲一有空就拿着一本书看，那本书叫《转法轮》。有一天我牙痛，我从很小就经常牙痛，每次痛起来就得吃药止痛，后来药量也越用越大，到后来也只能靠打麻药缓解了。这次的牙痛痛得我一会儿在床上翻来翻去，一会儿在地上蹦来蹦去。母亲看到就说，我给你念转法轮吧。当时我躺在床上听母亲给我念书里治病问题和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这两节，母亲读完后我的牙竟然就不痛了，我的牙龈上起了一个大脓包，看着越来越大，最后破了，从此我的牙再也没痛过。更神奇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个月都得痛得让我请假的痛经也没有了。母亲练的这个神奇功法就是法轮功，那时是1995年，后来我上了大学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开始学法不久就一直拉肚子，真的是连走在路上就在找厕所，就这样拉了一个星期，可我精神却一点也不差，每天仍然和室友一起学习生活，什么也没耽误。同学们都说，要是我们不去吊点滴早就虚脱了。其实我在转法轮书里就已经明白，真正要修炼大法的时候，师父就会给弟子净化身体，拉肚子就是我净化身体的过程呢。果真从那之后我的气色就白里透红，同学看到我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我又开始严重咳嗽，这次咳得气都喘不上来，要是以前我肯定是上医院打针，而且前后怎么也得折腾个10天半个月的。不过我从转法轮书里也早已明白这是消除业力的现象，所以我照常生活也没上医院，仅仅3天就好了。以后遇到有人对我说法轮功不让人吃药如何如何的，我总会很平和地对他说，法轮功不是不让人吃药，是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吃药。我常常开玩笑说，假如你身体哪不舒服了，面前有一堆药丸和一颗太上老君的仙丹，你选哪个？那是自己的选择呀。有一天早晨，我和室友一起去买早餐，早餐店人很多，当我们好不容易买了早餐，从团团的人群里挤出来时，我一看，我一手拿着早餐，一手还拿着钱呢。哎呀，忘了付钱了。我转身又钻进了团团的人群里，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钱给付了。当我又从团团的人群里钻出来时，在路边等着我的室友看着我， 赞叹地说，修大法的真的不一样，你太可爱了。以前因为我父母格外的节俭，所以也让我把利益看得很重，没想到我修炼法轮功之后，不知不觉中把利益也看淡了。后来我在大超市工作，经常要和供应商联系，供应商们为了销量经常给我送礼，我总是回绝说提高销量本就是我的责任，他们就觉得我很不一般。后来我被调到了蔬果部门，诱惑变得更加直接。我经常看到同事将土鸡蛋打上洋鸡蛋的价格，新鲜水果贴上特价带回去，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知道我如果不是修大法，也会和他们一样。我大学毕业那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因为坚持修炼而被关押在看守所。当我被关押的视频被本地电台在电视上播放后，在巨大的压力下，之前也修炼的姐姐也慢慢的就不练功了，而原本胆小唯唯诺诺，特别在乎别人看法的我，这次却格外的坚定。我当时就想，是对的就去坚持。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用他们的话来说，我的心态超好，健康的身体加上良好的心态，让我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有一天姐姐有事来找我，邻居见了问我，你姐姐比你大多少？我说3岁，他们都说不像，看起来大很多。看到网络上说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励志故事，现在的年轻人说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天鹅呀。但是我修炼大法之后，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也让我知道如何去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我的变化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啊。听众朋友，如果说一只鸭子是不可能变成天鹅的，可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却不治而愈，是不是就能算是丑小鸭变天鹅的例子呢？那么一个贪心的人变成不贪心了，能不能也算作丑小鸭变天鹅呢？又或者说，如果故事的主角没有选择修炼法轮功的话，他这只天鹅到老也还以为自己是只鸭子也说不定呢，您说是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